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波兰总统说，美国承诺不会由东欧撤军。川普签署行政令，命令白宫监管独立机构。美国巡回上诉法院阻止拜登的学生债务减免计划。结束司法部武器化，川普指示解雇拜登时期的联邦检察官。14个州提出上诉，暂停 Doge 登入7个部门系统，被法官否决。冬季风暴向美东前进，北卡罗来纳州进入紧急状态。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波兰总统杜特星期二表示，川普俄乌特使海洛格星期一在会谈中向他保证，美国不打算在和谈过程中由东欧撤军。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上星期在波兰表示，北约各国不能够理所当然地认为美国将会永远驻扎欧洲，引起广泛担心。杜特在同海洛格会面之后表示，我们已经获得保证，美国人绝对无意减少在我们欧洲这个地区的活动，特别是在安全区域，或者减少美军人数。杜特总统在同克格塞斯以及海洛格分别会谈之后，星期二在新闻发布会安抚波兰民众说，美国不会削减在欧洲的防务支出。海格塞斯部长明确表示，我们更应该期待美国加强在这个地区的军事部署。海洛格预计将会在19号抵达乌克兰，进行为期3日的会谈，其中包括同泽连斯基会面。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二签署题为确保所有机构问责制的行政命令，指示由白宫管理及预算局局长沃特监管独立机构，包括联邦传播委员会 FCC、 联邦贸易委员会 FTC 和证券管理委员会 SEC 等。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al 报道，这些独立机构依照国会通过的法律成立，都负责制定法例，同时可以对违规企业处以高额罚款。报道指出，这项行政命令不适用于美联储关于货币政策的职权，但是就适用于美联储其他职权，包括对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的监管。同时，行政命令指示独立机构必须指派白宫联络员，定期同白宫管理及预算局、白宫国内政策会议和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联络，协调优先事项。美国第八巡回上诉院星期二裁定，前总统拜登政府无权推行一项学生债务减免计划。由3名法官组成的审议小组认为，教育部试图利用高等教育法之中准许基于收入的贷款还款计划的条款，采用拜登的有价值的教育储蓄 SAFE 计划所提供的债务豁免，它的规模超越了拜登政府的权力范围。川普第一任期内任命的美国巡回法官格拉斯表示，高等教育法明确指出，国会只是授权可以实际偿还学生贷款的还款计划。2023年，美国最高法院以6-3的票数驳回了拜登早前取消的4300亿美元的学生贷款债务计划。该计划的目的是令4300万美国人受益，同时兑现拜登在竞选时候的承诺。被驳回之后，拜登政府寻求以其他方式继续减免学生债务。拜登在离职前宣布为500多万贷款人减免1836亿美元的学生贷款。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二表示，他已经指示司法部解雇所有仍然在任的拜登时期的美国检察官，同时声称该部门已经被前所未有政治化。川普星期二在他拥有的社交媒体平台真相社交发帖说，我们必须立即清理门户，恢复信心。美国的黄金时代必须有一个公平的司法系统，今日就是开始。上星期，白宫向全国各地的几名美国检察官发出了解雇通知。这些联邦检察官都是由前民主党总统拜登任命的。星期一，拜登任命的几名联邦检察官宣布辞职，还有一些检察官上星期就离开了政府机构。自从川普上任以来，在包括华盛顿特区和纽约市在内的一些城市，已经有几十名司法部官员辞职或者被解雇。 川普在竞选期间曾经誓言要结束司法部的武器化，他表示他在完成第一个总统任期离开白宫之后的几年内，拜登政府的司法部曾经藉此对付他。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院法官查坎特星期二驳回了由新墨西哥州领导的14个州联盟提出的请求，这些州份要求在诉讼进行期间禁止美国政府效率部 DOGE 登入美国劳工部、教育部、卫生及公共服务部、能源部、交通部、商务部以及人事管理局的信息系统，同时指控马斯克的团队非法获取联邦机构的数据。这些州份还请求查德坎阻止马斯克和他的团队成员解雇联邦雇员或者要他们休假。查德坎在裁决令指出，各州有理由质疑一个未经选举产生的个人和一个并非由国会创立也不受国会监督的部门所拥有的不受制约的权力，但是各州并没有表明为什么他们有权立即申请到禁令。当日位于华盛顿的美国地方法院法官南道夫莫斯亦都驳回了加州大学学生会申请的临时限制令，限制令的目的是阻止教育部向马斯克的政府效率部披露信息。自从川普总统上个月重返白宫之后，马斯克领导的 DOGE 协助川普大幅整顿政府，民主党人领导的美国各州以及具有倾向的法律团体已经提出多宗诉讼，要求阻止 DOGE 进入联邦政府各个系统。席卷美国的冬季风暴星期二肆虐中西部和北达科他州，星期三继续向东岸前进。美国国家气象局表示，维珍尼亚的大西洋岸降雪可能高达25厘米，北卡罗来纳州东部预报会出现大量积雪。美国由北部的蒙大拿州到南方的德州南部受到一道极地漩涡侵袭，北达科他州的比斯麦星期二清晨出现摄氏零下39.4度的低温，刷新当地百几年来的低温纪录。气象学家欧里森表示，最多创纪录低温很可能在星期三清晨和星期五21号出现。北卡罗来纳州州长史坦因为预期当地星期三会受到冰雪袭击，15号已经宣布全州进入紧急状态。这场冬季风暴下一个袭击的目标是上周末才刚刚爆发洪水造成至少17人死亡的美国东部。预计今日开始东岸会降豪雪，积雪可能厚达15厘米以上。
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长子小唐纳德特朗普星期二在保守派媒体人士杂志上发表评论，支持由艾尔布里奇科尔比担任美国国防部负责政策的次长一职。科尔比已获特朗普总统提名，尚待参议院批准确认他是华盛顿智库新英国安全中心的国防计划主任。小特朗普说，科尔比认为中共的崛起对美国构成独特而且巨大的挑战，应集中军事资源对抗中共，但同时亦支持在必要时与其谈判，避免不必要的挑衅和冲突。这一种灵活而不固执的态度能维持美中力量平衡，避免战争。彭博社指出，小特朗普的言论或透露出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政策方向。虽然小特朗普没有正式的政府职位，但他在特朗普总统的政治圈中具有重要影响力。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星期二表示，将在今个礼拜和哈马斯展开间接谈判，商讨加沙停火协议的第二阶段内容，来到确保该地区完全解除武装。第一阶段的停火协议仍然有效，并已促成部分人质获释。根据协议，哈马斯预计将在今个礼拜六释放剩余人质，其中6人仍然存活，另有4具遗体将在星期四交还。作为交换，以色列将释放数百名巴勒斯坦囚犯。第二阶段谈判将聚焦于加沙战后治理问题，但双方仍存在重大分歧。以色列强调不会接受哈马斯继续掌控加沙， 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则提出由美方接管加沙的构想，该提议遭阿拉伯国家拒绝。另外，以色列总理内塔利亚胡已经任命亲密盟友战略事务部长德密主导谈判，取代摩萨德情报机构负责人巴尼耶。同时，以色列政府内部亦都面临压力，财政部长斯莫特里奇威胁如果不恢复军事行动，将退出执政联盟。法国将在星期三在巴黎主办第二次乌克兰危机峰会，讨论乌克兰局势和欧洲安全。这一次会议将邀请未参加星期一会议的欧洲国家和北约盟友加拿大，包括挪威、立陶宛、爱沙尼亚、拉脱维亚、捷克、希腊、芬兰、罗马尼亚、瑞典和比利时，采用现场和视讯混合形式进行。今个礼拜一，法国主导的乌克兰统一阵线会议已经在巴黎召开，法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波兰、丹麦和英国领袖出席，但未能够就派兵维持可能的俄乌和平达成共识。自特朗普总统决定关闭美国国际开发总署之后，目前已将援外业务整合至国务院，由国务院援外办公室主任马洛可负责执行。国务卿卢比奥已经拆除国际开发总署招牌，并委派马洛可处理后续事宜。马洛可今个月初宣布冻结援外资金，部分总部人员被无限期停职，驻外人员则撤回美国。实际上，形同关闭这一个成立超过60年的援外机构。分析指出，马洛可是特朗普的忠实支持者，将透过对外援助计划执行特朗普的外交政策。援助可能成为武器，亦都可能是对部分国家的外交筹码。匈牙利政府表示，马洛可承诺终止美国对匈牙利国内部分事务的干预。匈牙利总理奥巴随后宣布，将考虑将接受美国资金的媒体和民主团体列为非法代理人，并赞扬特朗普政府的决策。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近日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中央情报局一直使用 MQ-9 死神无人机飞越墨西哥，监视当地贩毒集团。特朗普政府曾考虑将跨国贩毒集团列为恐怖组织，但尚未正式认定。消息人士透露，这一些无人机目前未配备武器，而是用于情报监视，和美国在叙利亚、伊拉克和索马里打击恐怖组织的模式类似。据报道，中情局曾和墨西哥当局合作，在当地展开小规模行动。近期的无人机飞行计划已经通过国会，但未提及墨西哥的合作伙伴。对此，中情局拒绝评论具体任务，仅强调打击毒品贩运是首要任务，并表示局长拉特克利夫已指示全面动用中情局资源应对这一个挑战。星期二消息，欧盟竞争事务负责人特雷莎·里贝拉表示，欧盟将在下个月宣布苹果和 Meta 遵守或违反数字市场法的相关规定。为了防止科技公司滥用市场主导地位，欧盟27个成员国已经通过了数字服务法和数字市场法。目前 Meta、Alphabet、亚马逊和 X 平台等美国科技巨头成为了欧盟委员会的重点打击对象。里贝拉表示，欧盟必须坚持其核心价值观和原则，不能够在基本价值观方面的问题上作出妥协。美政府曾批评欧盟规矩过多，这一些法律实际上是一种征税。目前，苹果已经被迫允许在 iOS 上开放第三方应用商店，而 Meta 则被要求推进 Facebook 上的 Marketplace， 目的是迫使其和其他分类广告供应商公平竞争。另外，社交媒体 X 平台亦正式接受调查。里贝拉强调，调查的焦点不在于公司老板是谁， 而是 X 平台是不是违反了欧盟有关打击非法内容的规定。